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这一期的话是提案提需求的番外篇，如何对应 Scrum 中的 Design Refinement Planning， 并且进行需求规格实例化。上一次有讲到最快一篇跟修复版，然后这次其实会再带第三个维护版。那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举个例子啊，我在带新人的时候，现在公司里面其实新人进来的时候都要在那个很公众的一个团体频道里面去做一个200字的自我介绍。那一开始我们把规则讲明，你要200字的自我介绍，然后今天报道第一天要发出去，在这个地方，好，讲清楚了，对方也说哦，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大概两个小时后中午午休回来，我就问说你准备好了吗？有些人可能会根本连开始都还没开始，因为他想说他下午再来用就好了，于是他最后就会很赶，因为他把重要的事情摆在后面，然后于是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就变成又重要又紧急，因为他不知道的风险是原来这个东西老板会看哦。他原本不知道，他原本以为就是他以为的那样子，自我介绍而已，打个招呼，有什么大不了的。或是有些人在讲规则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说他要200字，于是他下午很晚的下班前的那一刻他才送出去，结果老板就说你这个介绍很没有诚意哦，怎么只有一两句话而已，然后你才知道潜规则是200个字。这是一个举例啦，不要当真。或者是说他今天已经开始了，他还很有自信的跟你说他都完成了，你可以指派他新的任务了。然后我就来看一下这个完成是什么样子，我就来看那个频道里面有没有他的自我介绍，就我发现没有。结果他的完成是什么？他的完成是说他已经把稿子都打好了，只是他想说晚一点再送出好了，于是他就准备好然后在那边等着。那这样子的东西他还是没有交出去，他并没有完成，他对于完成的定义是有问题的。那我在新人进来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很快的，我午休完就去找他，那我大概只花了四个小时，我可能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盲点，那我就会特别知道这个盲点是他之后扩展到其他整个产品开发流程或者是沟通协作层面需要去思考，他可能会有粗心大意的盲点是这里，由小见大。那我就也可以赶快的，因为我很快用四个小时去知道他的风格是什么样子，那我就会知道他在融入团队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要特别去留意去关心的。因为我们新人进来来到一个新环境，总是特别的陌生，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害羞一点，不敢去讲出口去询问。那这时候前人怎么样让后人可以顺利的融入团队，我们才有办法尽快的去发挥团体合作的一个效益，一加一大于二。我们要先基于信任来去确认对方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才可以让他加速融入团队的流程，以及进到产品开发的团队的一个流程。所以我借由那四小时很快的去了解他，而不是已经给他一个案子，然后他已经做下去，然后跟我说这边跟他预期不一样。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花了试用期三个月，然后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知道他做事是这个样子。我明明四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子，而且可以让他尽速的去调整。这就是最快的版本，我只是把他的时间区间缩短，然后用一个比较无伤大雅，也讲真的，除了别人会看自我介绍来认识他以外，也不会有什么公司在营收或者是损耗的成本上面的风险。用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小东西来去确认这个风格，然后我就可以赶快去看要怎么去规划他的一个成长的路线图。那这就是最快版，我用一个自我介绍赶快的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会提醒他这地方是他需要留意的，然后 有必要的话可以提供一些范例给他。所以我在跟他说他可能有哪边是盲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产品开发流程，我们先有一个最小可行版本最快的版本出来之后，我们下一版叫做修复版，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落差跟风险，然后我们再次的去直观的评估全貌。我们前面最快版是最快抵达终点目标，然后去直观的评估全貌的风险跟落差，于是我们很快的去做调整，来了一个修复的版本，去修正这个落差跟风险，然后再次去评估它的全貌，去重复这个循环。所以像刚刚的自我介绍，我就可以很快的去跟他确认那个落差，他是完成定义有落差，还是他做事习惯拖到最后才开始，或是最后才交出去，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做事风格，然后跟他提醒哪边要去做一个调整，然后也让他去更深刻有案例的去了解到团队在运作上面有什么地方是要特别留意的。那我下班前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的又透过八个小时，我就了解到他是不是有顺利的完成这个自我介绍，有没有达到这个完成的定义，是不是真的在团队频道看到他呈现出了200个字的自我介绍，而且发送在这个频道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而不是送出后然后网络不稳然后根本没送出。所以我就可以确认说他现在是不是第二次是不是真的交付了这个自我介绍，那这就是修复版。那我只花了8个小时我就完成了2次的迭代。那后续呢，后续我就可以去重复的去确认说他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提醒了但可能还是会重复的去犯下这个盲点，那这个地方除了提醒以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如果提醒是没有用的，那是不是我单方面的提醒是没有用，可能当事人他也要去有做出一些改变，或是他也要有心，或者是他真的这就是弱点，那他是不是可以透过工具来辅助他，像是他可能会忘记要开会，那是不是说可以发个去用个行事历，发个会议邀请做个记录，或者是说讲过的事情会忘记，那他是不是可以做个笔记记下来，之后他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抄一个秘籍，来定期的去复习，去看一下自己的状态有哪个地方漏掉了啊，我忘了，然后这边有个检查列表啊，对，我上次也犯了这个错，我现在把它捡回来。这个就是第三个版本，就是维护版本，未来可以重复的运用，然后易读好理解好用的产品。那套用在人，套用在一个新人来到一个新的公司融入团队来讲，我就是确保他未来是可以独立运作的，那在那之前他有什么地方是在融入团队或是在适应环境适应做法或是他的风格上面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会重复犯下的盲点，我们去把它做调整，让他未来好更容易的去融入团队。就像我们的产品好维护以后，代表我们后来的开发效率可能可以再更快一点，更快的交付出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维护版。所以重复一次，你在找到了辅助工具，尽管它不是重点，但你可以用工具来辅助，然后你可能也学过了一些概念一些方法论，但不要固守那个规则，而要去思考你现在最适应的方法是什么，你要去自主的去思考去灵活运用，然后尽速的加速这个交付的一个速度，去把那个时间区间缩小，先交出一个最快抵达终点然后可以来评估的一个最快的版本，然后马上去修正那个落差跟风险，再次的评估，而这一版就是修复的版本，然后在后面出现的这个版本就是维护的版本，确保这个版本未来可以重复的运用，它易读好理解好用。那最快版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了，而修复版跟维护版它就是次要的那些事情一一被完成。所以你也可以说最快版可能是像我刚刚4个小时，然后修复版是8个小时，维护版是1周，你也可以说最快版是2天2周，然后修复版是2周以后的下一个2周，也就是说下一个冲刺周期下一个 sprint， 然后维护版是再往后的一个 sprint。 但我这边个人的建议是，你越把那个时间去缩短，你越容易去找到让你最省力又能达到效果的。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是很懒的人，所以我希望我做的事情都是最少或者是最省力，然后又可以重复的让其他人得到好处，或者是我可以省下功夫，不用一直去做一些很重复的工，然后它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不需要花太久的专注度，花太久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会去缩小它的一个区间，就像我刚刚四个小时又四个小时，然后一周的时间不断的去重复。那我们休息个半分钟再继续。那如果你要跟前面那些价值啊资源协助来去衡量的话，其实这个策略你再怎么去选择，你有个目标要去解决，那你在思考什么样的策略才是合适的时候，策略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你可能要把价值去除于你的资源来看。但共通点的话，以前面那几个四象限来讲，你最快板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它要符合的特征应该是体验有感，而它的异动也有感，而它的虚实成本是低廉的。那修复版它的虚实成本就会是中等，维护版它的虚实成本可能就会来到比较高的，所以不一定会有维护版。那你在已经确定了最快版、修复版、维护版以后，如果你用需求规格实例化来看，就是看你现在假如说它是一个功能好了，你现在这个功能从这个功能最起源的那个操作到最后面 的呈现的结果，这个不是最快版哦，你还要把你现在产生这个功能产生的结果，它会跟哪些功能被重复的去使用，一直到最后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可能才是使用者之所以会使用这个功能的目标。就像我们上下班要打卡，我们为的并不是说只是打卡而已，我们为的是说公司不会说我没有上班我翘班然后就扣我薪水，说我的出勤状况有异常，然后我就拿到的薪资我拿到的钱就有少。所以我最后面我之所以要上下班，我之所以要请假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请假这个功能或是打卡这个功能，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一路到最后的薪资结算，我真的领到钱，我看到我的薪资单的时候。所以假如你有一个功能叫做请假，或者是你有一个功能叫做打卡，那你最后的终点其实会一路到最后面的薪资，可能是薪资单，也有可能是发放薪水的环节，从这个功能开始到最后面薪资站这个地方，这才是最快版，你这才是真的达到你流程最后面的核心价值，最终的终点目标。所以你这个流程是最快的版本，而这当中跟你在请假这件事情或是跟你打卡有关的话，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一定可能会有很多功能，但你这个功能你可能只会直接看，我现在打卡，我现在这个打卡时间有没有出来，有出来，然后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说我出勤有异常，你可能就停了，然后之后发放薪水的时候我看一下我的薪资，钱有拿到没有少， OK 没问题。那你这个可能就是你在发想你的需求规格实例化的时候，你先出来一个最简单的版本，你就会说我有打卡，那我就可以拿到不会扣钱的完整薪水，这就是你的最快版本。而中间你可能顶多就是看个人风格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你可能就会说 我要去看一下 我打卡完以后看一下，诶，我真的有打到卡，然后5号10号发薪水的时候我的钱也确实没有少，有拿到，那你这个就是最快版。而我刚刚讲到的那三个地方，就是当 when 当我有打卡成功，那么我可以看到我这次打卡的记录，然后再多一个 len， 而且我5号或10号拿到薪水的时候薪水没有少，一个 when 两个 len。 如果你用照样造句 given when len 就是假如当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 given 我们先不讲，因为那个假如就是一种背景资讯，像是古早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这种可以省略的东西。我们重要的事情只会有 when 跟 len， 也就是当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以我刚刚的那个打架打卡不是打架，打卡请假之类的案例，当我有打卡上班，那么我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打卡记录，然后我在5号或10号拿到薪水的时候薪水没有少，是符合是多少钱，这样子把钱带进去，这就是修复版。我前面可能只是说当我有打卡，那么我今天会看得到打卡的记录，然后我5号10号会拿到完整的薪水没有少。那我次要的修复版就会是我今天9点30分打卡上班，那么我会看到我有今天的日期，然后9点30分的打卡记录，然后今天的日期是可能是8月1号，那假如说8月份是一起算薪水，然后9月5号发，那我就是当我8月1号9点30分有打卡上班，那么我就可以看到我2023年8月1号9点30分的打卡记录，而且我2023年9月5号拿到薪资时查看我的薪资明细，薪资金额是多少多少钱。这就是需求规格实例化。那我刚刚讲的这三点就是我们现在最快版本要去检验的地方，然而这三个东西是使用者他在意的点，那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要导入需求规格实例化，你先导入这个版本就可以了，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使用到一些小的功能，像是你今天你可能要先需要上班，要先排班，然后你这个员工还必须是需要打卡上班的，因为像有些主管他可能是不用打卡上班的，那这个打卡案例就不适用他。那我今天是一个要打卡上班的员工，就可能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我就把它补进来，或者是你要完整的需求规格实例化，你就把它补进来，或者是你再去确认你刚我刚刚讲的，当我进八月一号打卡的那一段，我就会去确认到说，我今天是要一个有上班的员工，然后我可能会有哪边可以去检查我的出勤记录，然后我可能还会有薪资再去结算啊，劳健保费啊这一类的，然后这些功能我再去确认的时候呢，我就会验到它了，我就会找到，因为我的终点目标是薪资那边，所以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踩到其他的功能。那我踩到其他的功能，我有问题，我就会发现，而它不一定是我的影响范围，但它会跟我的终点目标有关联，所以我就会找到问题。而它可能跟我这次影响的功能，可能是在资料上面是有关联的。我可能没有动到那边的功能，但我资料到它那边，它吃不了。那我就会发现这个 bug， 那我们就会去进行修复，那就可以很快的去诞生下一个修复的版本。然后我们再来考量到往前面一点的故事，像我今天是要有一个有排班要上班的员工，再更往前一点，我必须要是这一家公司的员工。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这样的系统，你可能在前面就会有一些地方你要去做一些前置的准备，那这部分你就会去 再去确认到，然后你就可以去把它整个故事从头到尾的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维护的版本。那这个可能就是验收环节之一，但它也会有优先顺序之别。所以你可以透过需求规格实例化，先把最主要的那几个关键点找出来就好。角色是谁？找出来。人事实例物慢慢的把它扩进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案例。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些不必要的操作细节、不必要的功能，甚至我们要跳脱功能去直接讲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事情、很多个事件去组合在一起，而它一个事件可能包含了很多的功能。像我说我今天是打卡上班，这东西可能如果是一个系统的话，它可能有很多前置准备。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打卡机，你要先有这个打卡机，然后你还有那个员工的打卡的一张卡，上面还要写上他的名字，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他今天要上班，然后他在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他还要进得来，不要被关在外面，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你的打卡机时间还要对，然后他把卡放下去打的时候卡还要不要卡住，然后这个卡机还要有墨水，他还要印上去，然后可以把这张卡顺利的吐出来，他才能真的看到那张卡上面有他打卡的时间。然后这还没完，你后面结算薪水的人他还要不要漏看那张打卡上面的时间，然后算出正确的时数，尤其是工读生以时薪来计算的，你给人家漏看一个小时他就少拿薪水，他要真的去准确算出他什么时候有要上班，然后他有打卡记录，然后你有给他钱，他薪水还要算对，薪水要算对以外，他通知银行汇款的时候他金额还要给对，然后银行那边的作业还不能有疏失，你今天这名工读生才真的可以拿到钱。但我们哪需要那么多细节，我们只要先把最重要的那几个关键点找出来就好，然后你就可以用当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然后以需求规格实例化来讲， given when then 就会是 when 怎么样的时候 then 就会怎么样， when 就是 when then 就是THEN， 当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你后续要补充一些细节，就像我维护版那边讲说，他还必须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而且他今天还要去有上班，那这个才是你可能要补充的背景资讯，或者是你可能少掉的一个关键，你把它补在问。那补充的背景资讯不会是自己看，是别人听你讲然后听不懂的时候要补充的那个背景资讯才是要补在 given 的。这就很像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是国王啊、王后、公主啊这一类的，你可能会想象的是西方国家，那个会想到是西方国家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西方是用国王、皇后，而东方过往是用皇帝这种词汇，皇帝、皇后来讲，所以你会知道的背景资讯是国王、王后是西方，可能是中古世纪，可能是什么世纪，你自己脑中会有一个画面，那是因为你有一些背景的资讯，你小时候可能听过或看过的童话故事里面是这么说的。而皇帝、皇后这种东西也可能是你看电视剧或是你小时候读了什么，而你知道这是东方国家会比较去用的词汇，这就是背景资讯。但跟你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关键，只是如果你补充了这个背景资讯，人们会比较有印象，可以去更能体会你接下来讲的这个关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他就比较会想到，诶，中古世纪的骑士国王他们可能身穿的是那种盔甲，然后骑在马上的样子，戴着那个头盔，然后拿着是什么样的一个长剑之类的。然后可能在日本的武士，你会想到的是他拿的是一把很长三尺的，然后很细很细的，很利落但很利的那种刀，长刀，武士刀，你可能会更有那个画面。 那这种就是 given， 就是假如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资讯。但你主要最重要的事情是在 when 跟 then， 那这个就是需求规格实例化。这边为了讲这个拖了更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是很抱歉。但由于后面还有一些 Scrum 的对应要说，所以我们休息半分钟再继续。那所以以终为始，我这边再来讲一下，就是策略的部分，就是 design， 还有 refinement， 还有 planning 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提 solution， 跟产品经理去求证。而产品经理其实为我们已经处理掉了起源啊，就是那种来龙去脉，还有为什么是现在要做的那些动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还有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所以他可能去定出了功能。或是你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工程师，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底层的，不是功能，而是底层架构的一些改善，偿还去偿还那个技术债务。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已经去做到 define 的这个过程，他们去确定了起源、动机跟目标，而最后到我们手上的时候，目标已经很确立。但如果我们就是一直去盲目的去提出现在要怎么做，然后没有懂得去灵活运用的话，我们可能这个策略就不是那么合适。所以尽管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定义的过程，我们在 design、 refine 跟 planning 的时候没有经历那个过程，我们还是要在 design 去发想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要去跟他们求证，去了解我现在所理解的无论是背景资讯或是关键，还有我们要检查的那些结果以及最后的终点目标，这一切我们还是要去求证那个最重要的 owner， 那个专案的负责人，去向他去了解。我们要了解那个起源，我们才可以知道那个终点。而我们在发想怎么从起点到终点这个路程，这个解决方案，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终为始的去提出最适合现在的这个策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提案的时候要去做好的一个思考，它可能很短，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你很快就可以去串联起来，但基本上那是透过经验的累积，所以你可以很快去定义好你的起源，你的现在动机是什么，你的目标应该要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的策略怎样最合适，然后你怎么去选择这个策略，你可能已经知道它的价值跟资源，还有跨单位或是自己单位内的协作，以及你知道了很多工具，你知道了很多个概念，所以你可以跳脱规则去思考，你可以用工具来辅助，你可以自主的思考，去有创意的去创新的去应用它，去运用它。而验收的环节，资源的多寡程度，你也能清楚的掌握，最后你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回应我们最初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个起源，那个目标，达到那个终点目标。那关于提案分成三集总算讲完了，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会放两分钟半的音乐来陪你享受这个节目的余韵。这里是软体程式简单说，希望有帮助到你，我是主持人 Jun，我们下次见咯，拜拜。